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，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很著名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我也不敢说它是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。为什么呢？以我对于乾隆帝的认知，谈到了皇帝跟皇后爱到什么地步，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乾隆跟他的皇后。那么乾隆本来当皇子的时候，他的爸爸雍正就是要让他来当成后来的继承人。当年当皇子时，他的爸爸雍正赐给他一个地方叫长春宫，让他居住，而且呢也给他娶了一个好太太，也就是富察氏。不过乾隆一辈子有41个后妃，他非常的风流多情，后宫铁定也有人争宠，但是他也很精明厉害果决，所以大家也不敢在他眼皮下面做什么样的坏事。不管他宠爱过多少人，孝贤皇后是最特别的那一个。后来那个皇后，也就是之前的贤妃断发皇后，我们之前讲过的，哎呀，他对于这两个皇后可真有天壤之别啊。那么雍正五年，话说他们的爱情是这样，雍正在秀女选举的时候就看上富察氏了，觉得那时候嫁给四阿哥，因为他是等于是嫡长子嘛，他应该是相当的适合当皇后。夫妻两人少年夫妻也是岁月静好，两个人相敬如宾，而且琴瑟和鸣。有人说有几分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身影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比喻好像不恰当。富察皇后的个性应该还是比较像薛宝钗的。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你要说史上能够找出乾隆对她有多好，那也比较难以找得出来。一切都合乎制度，因为孝贤皇后的确是个大家闺秀，乾隆都只是夸赞她孝顺啊、贤惠啊、简朴啊，但是妃子可没少纳，这些都是很官方的称赞。清代非常重视军功，那重视到什么地步呢？其实康熙皇帝曾经骂过孝贤皇后的父亲李荣宝，说啊，他们家从来没有为国家流过血、死过人，所有的荣耀都是皇上的赐予。这是康熙皇帝常常用的语气。雍正呢，基本上比康熙用词稍微谄媚柔软一点，但手腕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由于富察氏他家里是没有军功的，没军功就没有办法列入一等豪门。乾隆有多爱富察氏呢？他委任没有带兵打过仗的傅恒，也就是富察氏的弟弟，破格提拔他去当军事领袖。在这之前，傅恒只是负责管理皇家后勤，没有展示过军事才华。傅恒给我们印象好是因为通常啊，在各个清宫剧里面，傅恒都是有很帅的人所主演的。不过呢，这一役因为大获全胜了，位列乾隆十大武功之一，所以呢，傅恒凭着这个军功位极人臣，而富察氏皇后这一整个家族也都变成了一等一的门第，直到清朝的灭亡。那么对于皇后家族这种提携，在清代极为少见，也就是皇帝对这位皇后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而且他还让皇后的奶妈 一家脱离奴籍，成为法律上的良人，是个平民，而且是旗人的平民，享受比一般平民更好的待遇。他的子孙啊，以前奴隶啊，就地位很卑下，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，但是呢，他们乳母一家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这种状况都显示着乾隆对于孝贤皇后的体贴，孝贤皇后应该也是感激在心。不过天不从人愿，连续剧里你也看得很清楚了，乾隆有嫡子情节，也就是说大老婆生的才能有皇位的继承权。但是啊，这个问题是，这位孝贤皇后曾经生过两个皇子，但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，皇后打击很大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在连续剧里面都说是有这些妃嫔什么下毒害了皇后的儿子。那么乾隆十三年呢，他为了要抚慰皇后的丧子之痛，就跟皇后说，咱们去旅行吧，去东巡吧。但是啊，这就害死皇后了。孝贤皇后在途中在济南染病，后来呢，在回京的船上他就撒手人寰了，这时候已经做了22年的夫妻了。孝贤皇后去世之后，乾隆可能经历过一大段的心理挣扎，虽然他还有很多的后妃，他不断的去发各式各样的就是有关于皇后丧礼要怎么办的遭遇，那里面呢一直都提到了皇后，而且后来的学者说提到也就算了，像中邪一样瞬间转换成毫不讲理的暴君的模式。有亲人的笔记说，乾隆下令把孝贤皇后的遗体跟他搭的那艘船一起运进北京，可是船很大，城门很小，乾隆竟然想把城门拆掉。还好当时有个聪明的内务府大臣呢，说那可不可以在城墙外面搭起木架设轨道啊？然后呢，在轨道上铺满新鲜的菜叶，这是怎么样？是比较滑吗？答案是对的，就是船过去会把那个菜叶压出汁，就可以像水一样半拖半滑运进城内。我现在想起来呢，也有点匪夷所思。这里一定要说，笔记记载的事情不一定可靠，只能当成乾隆当时有多重视皇后的一种写照了。而且啊，时有明文，只要对皇后的去世显得不够悲痛的，哇，倒霉了，就会受严厉的惩罚。他的儿子大阿哥还有三阿哥啊，都是被乾隆认为哀悼之心不够。那么其实大阿哥的罪名是什么？就是照常做他平常当差的事情，就看不出哪里在忧愁，人家做自己的事，该做的事也有错嘛。那三阿哥才14岁，到底干了什么呢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循。很多人情世故老练的官员就纷纷的向皇帝上了折子，代表他的哀悼之情啊。那么如果你不虚伪，没有上折子去哀悼皇后的，就降级。哇，牵连者有53人，还有人为了要翻译满语的皇后册文出现错误，就啪嗒被处死了。所有的臣子应该觉得，诶，怎么没有了皇后之后，皇帝就变成了一个暴君呢？皇后死去的那几年呢，他就一直在写悼念亡妻的诗篇。乾隆的诗我也不想念了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直在梦中看到皇后啊，醒来啊，那个泪如雨下，就是这样子的感情。乾隆19年，乾隆东巡也去蒙古草原干什么？因为孝贤皇后只有一个女儿留下来，又去和亲去了，和晋公主看到女儿又想到了她的皇后，她的鼻子又酸了哈。那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不管皇后对她多好，还是把女儿送到大草原里面去啊。济南就变成一个伤心之城，因为孝贤皇后在这里染病，所以呢， 乾隆只要到山东，怎么样都不肯进济南城，就是哎呀，跟这个济南城有仇哦。因为呢，过了那么多年，他对皇后得病还一直放在心里，久久难以忘怀。那么在嘉庆元年，乾隆是先成为太上皇的，为了告诉孝贤皇后这个消息，他就到达了孝贤的陵前呢，然后又写了一首诗啊，说我还是怀念48年前的你啊，你在我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。而且为了要怀念孝贤皇后，那个以前啊，他们小家庭住的长春宫就不会再赐给各个后妃啊，只是就是变成了怀念孝贤皇后的去世，这样的礼仪持续了很多年才停止，一直到同治元年，这个宫才有两宫皇太后同时入住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咯，这来自于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，是满清史的学者杨元写的，时报出版的。基本上你对于清宫的女子也有一定的了解，当然清宫发生的事情还很多，那么我们有时间再聊咯。